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公义在哪里？恶人跨上亚到几时呢？
推罗、
以东、
亚门、
非利士、
摩押、
以色列人，
虚假的宗教仪式掩不住腐败的恶臭。
灾祸临到一座城，
岂不是永恒主所降的吗？
他用牧羊人的眼睛
看穿繁华的假象。阿摩斯书，
重建世界从公义开始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。
Selamat siang, mari kita baca kitab Amos。我是熊乐，
还有线上的，
我是需要时刻警醒的亚比该。
果然，我们的组员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性格。我们有温雅的亚比该，还有多才多艺的熊乐，还有渴慕神话语的梁安，还有苏小燕。请问今天是哪国国家的语言呢？
今天是印尼语。
哦，印尼语，我们长知识了。我要点名点国家，我希望下个礼拜呢，我能听到非洲的语言。
哦，非洲的语言很多。
好，谢谢
问听众朋友。
哦，是啊。
对对对，你说的好，发信息告诉我们你想听哪国的语言呢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来到阿摩斯书的第十讲，我们会查考的经文是在哪里呢？
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在第七章十到十七节。
是的，第七章十节到十七节。为什么旧约的神动不动就把人灭了？曾经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呢？总感觉先知书描绘的是一位不可以接近、不留情面的神，但记住，那是我们的感觉，并非事实。事实是什么呢？神后悔，神在决定要不要施行审判的时候，他非常非常的忧伤。我们能不能在阿摩斯的宣讲当中寻找神富有情感的一面呢？万不得已，神都不想灭绝任何一个人，只是呢，以色列人他们的本质呢已经歪了，不推倒也不行。从南国到北国宣讲审判信息的阿摩斯，我们可以想想他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、危险还有逼迫呢？我们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分析。
我们先来看看阿摩斯担任什么角色呢？如果按我们内地的说法，你听过吗？专业不对口。他所学的这个专业跟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对口，可以说阿摩斯是神所拣选的非专业的先知。因为他的专业是什么？
牧人。
对，牧人。还有呢，修理桑树的。但是呢，神却呼召他去做先知。他从神领受了这个呼召以后，他就直接放下了自己牧人和修剪桑树的这个专业，反而成了耶和华的出口，就是神的代言人。宣讲什么信息呢？就是审判的信息。所以他承担着什么？阿摩斯书三章七到八节说的，承担着揭露罪恶、警示刑罚、呼唤回转的这样一个使命。
嗯，专业不对口，一个从南国被呼召到北国宣讲审判信息的人会引起多大的骚动呢？阿摩斯，你刚才说他本来是牧人来的，他没有显赫的背景，充其量呢是一个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的牧人，用今天的说法像个中产阶级的人吧。但是去到北国，谁认识你啊？首先斥责以色列的敌人，他们听着倒是很爽很认同，巴不得神马上降火灭了他们。可是呢，骂到自己头上呢，他们会醒悟吗？ 特别我们说那些天天闲靠着躺卧的人，吃肥牛喝美酒的巴山母牛啊，你跟他说哎，灾祸快临到了，你觉得他们会赶紧悔改吗？所以呢，打从阿摩斯回应神的呼召呢，他就应该有心理准备了，我将会面对各种的逼迫。阿摩斯看见三个异象之后呢，今天我们来到7章10节到17节，相当重要的情节。第一个疑问来了，伯特利为什么会出现祭司呢？什么奇怪的操作呢？北国怎么会有一套自家创立的敬拜中心呢？我想请亚比该帮我们读，先读第10节吧。
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，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。
你能先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奇怪的操作呢？难道这个人他是立位支派的吗？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吧。
这个就说起来话长了，因为他有一个历史背景在里面。所罗门做王以后呢，就由他的儿子罗伯安来当王，但是当罗伯安当王的时候呢，以色列国就分裂了，一个是南国犹大，一个是北国以色列。北国以色列呢，就是有10个支派，因为他们不满罗伯安的压迫，所以他们呢就拥立了耶罗伯安，由耶罗伯安来做北国以色列的王。耶罗伯安做王以后呢，他就在想一件事情，他说以色列人每到过节的时候，过逾越节，过祝棚节，他们还会南下到耶路撒冷圣殿那里去守节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些北国的以色列民，他们就会跟南国产生一个密切的联系。久而久之，那我的王权会不会动摇呢？那这些民会不会再归回南国犹大呢？所以他想斩断这个隐患，所以他就创立了一套本土化的敬拜的体系。他的目的就是要用宗教来捆绑民心，让北国的民众啊不需要再上南国。然后呢，他就在北国的两个边界，南界和北界，就设立了两个金牛犊，说呢，你们就在这里敬拜神吧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个神。所以呢，他就在但安置了一个金牛犊，在伯特利安置了一个金牛犊，让百姓呢用这个可见的偶像来代替耶和华神是无形的，他们就扭曲了一个正统的信仰。然后呢，他又打破祭祀的制度，祭祀是利未人来做的，但是当时的利未人呢都是在耶路撒冷圣殿服侍神，所以呢他这里没有利未人，他就立凡民做祭祀。另外呢，他还擅自改了节期，敬拜日呢他就定成8月15，所以呢他就整个把这敬拜的系统都给改变了，一代一代的君王就延续下来了，就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在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，他就对这个耶罗伯安，这个耶罗伯安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耶罗伯安，这个是耶罗伯安二世讲这段话，所以我讲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自创的祭司的制度的由来。
说实在呢，亚比该刚才说的北国开创的君王呢，耶罗伯安心里是没有底的，因为他担心10个支派回去耶路撒冷之后呢，也许会重燃对大卫家族的忠心。是的，我想问问大家，利未支派有没有产业的呢？
没有，
应该是没有，
没有，所以他们是分散在不同的支派的。起初北国尚且是有利未人的，不过呢，我们看历史书，他说耶罗伯安认为呢，他们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个威胁，也许他们有信仰原则，保持对耶路撒冷的忠诚，所以是耶罗伯安不准他们做祭司的。所以呢，利未人就投奔罗伯安的，就是南国的君王。伯特利的祭司他叫亚玛谢，他肯定不是个利未支派的。北国君王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随便找个人当祭司也行的，任何一个支派都行，可能熊乐你在当时你也能够做祭司啊，说不定完全是不把神的话当回事的。伯特利的先知很不待见阿摩斯，为什么呢？他向王告状内容是什么呢？
我们可以看呢，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，亚玛谢他这样说的，就是控告阿摩斯他要背叛君王，就是背叛啊耶罗波安。然后呢，后面第十二节呢，就控告他是有幻觉的，他是胡说八道的，你不要听他的这个感觉。又说他是入侵者，因为他是来自南国的，他不是北国的人。然后呢，控告他为什么要侵占我们伯特利这个圣地，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圣地的地方。整个听起来的感觉呢，就好像你去看古装剧，皇帝的旁边呢，总会有一些小人呢在说：“哎呀，皇上，你看呢，他这样这样这样的不好啊，你为什么要重视他？不要听他胡说乱言的。”
好的，所以呢，在熊乐的演绎底下，他肯定是个大反派来的，
嗯，
不是个好人，是个奸诈的小人的。好，那么梁恩呢，要不要给这个亚马谢平反一下呢？
不要不要不要平反，这个人呢，真的是非常的阴险。他把阿摩斯所宣讲的真实的信息定成是什么谣言，刚才熊乐说的定人家是妖言惑众，定性为什么颠覆政治的言论了、所以他就想通过这个政治，因为他是王指定的祭司，他就试图通过政治的罪名去压制阿摩斯，保住他自己的这个地位。
我尝试套在今天的处境好吗？
嗯，
一个传道人他到你的地区范围谴责你的信仰有问题，亵渎神敬拜偶像，然后呢责骂你们穿着虚假的宗教外衣，你是一个宗教领袖，你可以沉默吗？
不会啊。
你可以回避吗？你不能的，因为亚马谢必须要有应对的措施，他是宗教事务部的负责人，他要站出来做点事儿。我不是为他平反，但我觉得亚马谢呢，在其位也谋其事的，他向君王禀报是对的、因为在北国高层的立场呢，阿摩斯讲的话呢会引起骚动扰乱的、确实会威胁到这个王权的，他们有一万个合理的理由赶走这个眼中钉的啊。我们国家没有办法容忍他的言论，经文说的。不仔细看呢，亚马谢有没有加盐添醋呢？说实在，他说的话原原本本都是阿摩斯讲的话。他说阿摩斯说耶罗伯安死在刀下、这句话是阿摩斯自己心里说的吗？
不是、
他是神的代言人呐、是耶和华说的，不是阿摩斯说的。所以刚才我听熊了说他认为阿摩斯是幻觉来的，你自己幻想出来的一堆东西
如果呢我们再演绎一下呢，亚马谢他在第十二节他说的话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就是不是哥们你哪来就滚回哪儿去的，大家都是来混口饭吃的，你就别来砸我的肠了哈！我不知道你什么葫芦卖什么药，你要干嘛就回你自己的地方去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知道吗？
他已经提早告诉我们今天那个高潮部分了，待会我们会仔细来看一下。所以呢，我同意刚才梁恩说的，他真的是有意重伤阿摩斯的。阿摩斯是神的代言人，但是他没有提过耶和华这三个字对着那个王啊。阿摩斯是奉差遣说审判的预言，但是经过亚马谢的演绎呢，哎，他就成了图谋背叛的政治犯。今天我想大家多花点时间揣测亚马谢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。十二节请熊乐帮我们读一下十二节经文。
十二节不是我的演绎版本、
好的好的。
亚马谢又对阿摩斯说，你这先见呐、要逃往犹大地去，在哪里糊口，在哪里说预言。
如果你真的是个奸诈的小人，你会不会前脚告密，然后后脚警告阿摩斯赶紧逃回犹大吧？我巴不得王把他弄死，我为什么要提前劝告他们、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亚马谢这个人背后的动机吧。
因为亚马谢他不是真正的利未人的后裔，他不是真正的祭司，所以他对这个先知的身份他有一个固化的认知。他作为一个伯特利的官方的祭司，他属于北方王国里面宗教系统里面的一个核心的成员，所以在他的认知里面，先知应该是依附于王室宗教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角色，国王来供养啊，为了这些君王权贵传递一些顺耳的启示，要么隶属于哪一个宗教的场所，靠宗教俸禄来维持生计。阿摩斯他是从犹大来的一个牧人，是一个修理桑树的，他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的工作者，他没有官方宗教机构的任命，他也不依赖王室，这就跟亚马谢的认知职业化的先知形象完全不符，所以他无法理解阿摩斯他不图回报在这里说预言， 用他的那种逻辑认为，就是说预言一定为了谋生的。另外呢，他对阿摩斯说的预言他是有抵触的，并且他是抹黑阿摩斯所说的预言，因为阿摩斯的预言并非迎合权贵，他是直指到北方王国的腐败、偶像崇拜、社会不公，甚至他也预言了耶罗伯安二世会死于刀下，他也讲到这些以色列民会被掳，这些就直接威胁了亚玛谢所依附的宗教权威和政治体系。亚玛谢无法辩驳阿摩斯所说的这个预言的严肃性，他也又不愿意承认这些预言是来自于上帝，所以他就选择你是为了糊口，这是你的动机，来抹黑阿摩斯。因为阿摩斯他是来自于犹大的这里啊，他又没有势力，他也没有一些根基，所以很容易受到地域的偏见、阶级的偏见。所以亚玛谢一开始就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阿摩斯，拒绝这样一个外来的、一个不是正统的宗教机构里面的先知。
他很明显是不待见阿摩斯，要拒绝他的到来，不让他说任何一句话。亚玛谢呢，我个人觉得他多少自知理亏的，不得不对神的仆人产生恐惧，虽然他抗拒神的命令，所以他没有要对阿摩斯赶尽杀绝，也没有要了他的命，只想他快点走，不要搞那么多事了，马上离开伯特利，不要再侵犯我的地盘了，咱们南北国河水不犯井水。因为他已经威胁到宗教领袖的地位，所以呢，我个人觉得亚玛谢呢是走流程啊，回避信仰道德伦理的问题，以维护北国安全为理由驱逐阿摩斯。他也没想过要杀你，因为杀你制造麻烦，何必呢？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亚玛谢呢怎么称呼阿摩斯呢？
先见。
先见什么意思呢？看见异象的人，他知道这个人要清楚来说明神所启示的异象，不过我知道你的身份是一回事，我不想听你的教训，我不想你动摇我的身份地位，打扰我的安稳生活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他未必是个存心弄死阿摩斯的奸诈小人，但肯定不是个敬畏神的人了。到底亚玛谢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？我们推测一下，他也不是想要阿摩斯的命，但他说了一个很奇怪的词，糊口。从来没有想过传道说预言跟糊口原来是有关联的。为什么亚玛谢认为阿摩斯说预言纯粹是为了糊口？十二姐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。
因为他自己就是为了糊口。
对，你说的对，说到重点来了。
你看哈，亚玛谢他是祭司吗？根本不是，只是代表了北国的宗教利益的既得者，所以他习惯了把那些说预言呀当成一种职业或是谋生。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假先知，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说一些假的预言，附和当时的这些王，当时的一些政治，所以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东西。但是他不理解人家阿摩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真先知啊，他是出于神的呼召，他自己是为了糊口当先知，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反而呢也认为阿摩斯也是为了糊口当先知，所以以此呢就贬低阿摩斯，将阿摩斯这个真的预言反而定性为假的，反而定性为为了利益而说的，他否定了神的权威了。
请问我们三个，包括对面的师父小林师父，我们在电台侍奉的同工，我们从今天起要把薪水退回去吗？我们再想想，神的仆人受薪水是神的心意来的，工人的工价是应该的。有些人真的会以赚钱养家糊口，甚至谋取利益名誉为侍奉的唯一的目的。
你如果别的工作你做不了，以这个来糊口，就是有不好的存心和目的的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电台有很多的老师，有很多的同工，自己非常的有智慧，也有很高的资历，如果在世界上呢，就可以做很高
对
高薪厚职的，
没错。
但是为什么来到电台？因为呼召，神的呼召。
刚才我们可能开玩笑说亚玛谢对他说，你不就为了混口饭吃吗？其实糊口这个希伯来文直译呢也没有那么负面的，就是吃饼谋生的意思。他真的认为他为了工 工作赚钱才去做的。亚玛谢错在哪里呢？他错在认为一个人甘心侍奉无非是为了生活而已了。他不知道阿摩斯是为了给他们最后机会，劝他们悔改认错，才从南国来到北国宣讲那些你们听着逆耳的忠言。他的动机远超于物质利益之上的。亚玛谢搬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让阿摩斯回到犹大去。十三节他说了什么话呢？十三节他怎么说？
我们看十三节，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
你认为王的圣所跟王的宫殿任职的亚玛谢怎么看待自己祭司的身份？刚才梁安说了，他自己才是那个为了糊口的祭司。那熊乐，你同意梁安说的话吗？
当然是呢。我看亚玛谢他的话，除了我刚才演绎的那个版本呢，可以看到他就是一个打工的心态。伯特利的祭司直接在耶罗波安的底下的，所以就是王给他这份工作，他就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，这就好了。所以他其实是不了解为什么阿摩斯你说预言你就说你的预言，为什么过来这里呢？
对，
他觉得他就是打份工作而已啊，预言我也说啊，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啊？
对，到哪说不行吗？反正就是说嘛，
不在同一个维度。
对，维度不同了，
不在同一个频道。
他强调王的圣所啊，王的宫殿啊，就是很有这个地盘的意思。他就会觉得呢，王给他的，王所设立的，所以应该是我来说，不是你这个外人来说。我才是北国的人，你这个南国人，你就给我闭嘴吧，这样的感觉。
对，他很清楚知道我的老板是谁啊，是耶罗波安的家族，我受雇于北国，我领薪水办事的。他选择听从北国君王的吩咐而无视神的吩咐，当起了这个混合敬拜中心的祭司起呢，他就走上一条背向神的道路。他不是神任命挑选的祭司，只是人选出来的，只是北国的祭司而已了。下面呢，我们会看到个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。十四到十五节，阿摩斯准备要反驳这个一派胡言的亚玛谢了。十四到十五节，阿摩斯怎么看待神托付给自己的召命呢？他在三章七到八节也说过的，亚比该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
十四十五节，阿摩斯他就讲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他不是一个专业对口的，我们常常会说他不是科班毕业的，他不是神学院毕业的，他是原来是一个牧人，一个修剪桑树的，但是他的召命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启示来的。因为在三章的七到八节经文就说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狮子吼叫，谁不惧怕呢？主耶和华发命，谁能不说预言呢？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先知的召命，它是源于上帝主动的一个启示。上帝在做事之前必定会将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，也就是先知。阿摩斯的预言并非是自己的观察和编造，他乃是传递上帝要做的事。召命不是职业选择，而是被动的必然的承接，因为上帝要通过先知向人显明旨意。阿摩斯作为被拣选的仆人必须担当这一角色。另外我们看到阿摩斯他用狮子吼叫来做类比，狮子作为百兽之王，吼叫是自带威慑力的，人听到必然会害怕，这是一种本能的一个表现。当主耶和华发声的时候，先知也不能不说预言，这是先知对神命令的一个绝对的顺服，没有推辞的余地。阿摩斯不将传讲预言当作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，更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谋取利益的工具，因为他本来是有工作的，他是牧人，他是修剪桑树的。小燕老师说他是一个中产阶级，他有糊口的方式，但是呢，神却拣选他传递预言，哪怕这个传递的信息是审判的信息，是责备人的信息，是讲那些不义之人的话，会得罪权贵，会招致逼迫，但是阿摩斯他也不退后。
他明知道前面是有很多的逼迫，很多人会讨厌自己说的话，他还是回应了召命。阿摩斯心里想，我要是为了糊口， 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个牧人，有固定的收入，修建桑树，多逍遥，不愁吃喝，不讲得罪人的话，不被冠上造反骚乱的罪名。可是他尊重神的主权，先知不为了糊口，只为了忠于神的托付。一个呢是南国的先知，一个呢是北国擅自设立的祭司，他们两个是走在两条不一样的路，但是迎向不一样的结局。
是
十三和十六节有一句重复的话是什么话呢？
不要说预言。
带有威胁的句子还在哪里出现过呢？阿摩斯书的二章十二节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北国以色列人，不光是亚玛逊，怎么对待神的代言人呢？他们犯下什么罪行呢？
看前一点点的就是呢二章的六节，这里说呢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。跳到十二节呢，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，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。十三节，看啊，你们所住的地我必压你们，如同装满河捆的车压物一样。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亚玛谢他强调一次不要说预言，然后十六节呢是阿摩斯的回应。他这里呢要回应亚玛谢的，就是因为他有偏见嘛，他觉得我们王有安排的吗？就是有地盘主义嘛。但是阿摩斯这里说呢，不是我要这样说，是神要这样说。你记得啊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哈。
你禁止的不是我口说的话，你禁止的是神要传讲的话。就算你禁止了警告的声音，你也不能消除将来要来临的审判，反而会失去了悔改的机会，你注定走向灭亡。亚玛谢是伯特利的祭司，他代表北国的宗教立场，所以呢，领袖呢首当其冲，因为他反映了整体百姓的败坏。好，十七节，阿摩斯对亚玛谢发出的审判宣告当中包括了哪些咒诅，还有涉及到什么人呢？
十七节呢有五方面，先从亚玛谢的妻子来看吧。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，这是他家族的羞辱。然后呢，他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接下来就有战乱了，他的儿女就会死。后面，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，国土就被侵占了。接下来，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。那最后他也不得善终，完完全全被神弃绝了。最后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，整个亡国了。就呼应了刚才阿摩斯的预言了，
非常的可怕，不过一定会应验。他的妻子在城中做妓女，他的孩子倒在刀下，田地被人用绳子量了然后瓜分，自己呢死在异乡，以色列民呢被掳去离开家乡。什么情况下这些画面会同时出现呢？
战争啊，
敌人攻占北国，以色列人会输得一败涂地，到时候刚才说的会同时间出现的，首都撒玛利亚也沦陷了。果然呢，主前722年以色列人被亚述灭了，正式亡国。禁止预言的亚玛谢呢，最终不是死在家乡的，最终死在别的地方，祭拜偶像的地方，一生到死都不能回家。这个就是你禁止预言抗拒神的终局。十七节大家回去可以再详细看一下，其实呢历代先知也宣告过类似审判预言的，你可以看一下到底被神惩罚的人有什么共同特质还有弊病呢。今天我们读到阿摩斯书七章十节到十七节，提醒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预备迎接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？到底掌权的是谁呢？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如果你不想知道的话呢，那么可能你正在走向背向神的道路。希望呢我们能够共勉之，互相的提醒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节目，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梁安。
我是熊乐。
我是亚比盖。
明天我们会进到第八章的经文，谢谢，拜拜。
再见。
再见。
拜拜。
他出现就如同晨光，他领导我们像甘雨，他滋润我们的心田，是记忆时的春雨。神的百姓，我们来认识耶和华，一起建立来追求他。神的百姓，我们来认识耶和华，一起建立来跟随他。
在这万军被你时代，让我们站出来，站出来，
站出来，站出来。
起来，跑起来。